我跟他，我说实话，你看啊，2008年、2009年、2012年这几年资源枯竭性城市公布，然后中央的政策呢也开始一点点向东北多少倾斜一点，比方说财政转移支付，你资源枯竭性城市中央肯定管吗？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说有没有好转呢？你看鹤岗，鹤岗大家一听，我知道火车站对面房子才3万块钱一套，那都穷的不行了，人都跑，全国有不少想买便宜房子往鹤岗去的，你可能就知道这个。但是你知不知道鹤岗是第一个财政重组城市？啥叫财政重组？这是说的好听，说不好听就破产了，政府破产了，给不出钱来了。所以现在鹤岗的财政是黑龙江省财政托管，他这个财政重组呢是根据什么呢？就是鹤岗现在一年的税的收入是多少？13亿多点，还不如杭州市政府罚那个带货的威亚一次罚多，威亚还罚13亿多的。他这个财政赤字多少呢？就往出说131个亿，你说这得多大差距？130多亿可能在南方哪个发达的，你包括像昆山那样地方都不是个事儿，但是鹤岗还钱无望，连还利息都还不上，那怎么办？这已经十多年了，就你再还还还，你要真是好好的搞的话，恐怕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它的根据是什么呢？有两大困境，这就是人为因素，就和我们的中央政策有关，地方执行有关，和官员的政绩观都有关系。首先一个就是在这十多年当中，地方政府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北这些领导，他是不是真正的塌下心来搞好当地营商环境，搞好民生问题啊？就说我资源枯竭是枯竭了，老百姓得活呀，他是不是主要精力都在这上呢？我看不是。因为我们的政绩官把你派到这任上当书记当一把手当五年，你得有政绩，没政绩怎么提升啊？有人说那干部在这个岗位上非得要这，废话，你要当过共产党干部你就明白这道理。那警察还有5等13级呢，教授还评各种级呢，唯独公务员你要不升官就说明你干的不行，所以升官是公务员唯一证明自己能力的地方，所以你作为公务员你不是个官迷你就啥也不是，明白吧？升官靠什么？得有政绩。政绩呢，我们这五年一任，你说搞10年树木、100年树人那一套不行，因为等你这些搞完了那都是后边事儿了，你早从这儿调走了，那政绩后边这有好事算不到你头上了。所以官员本能的追求短时间的政绩最大化，这是他内在的一种冲动。那从这点你就能看出来，这些年由于我是东北人，我对我们家乡这城市也挺了解，这个很多官员想的是政绩，这个政绩靠什么呢？比方说搞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主题建筑啊，标志型地标建筑，再找搞几个主题公园，搞几个典型的这个工业园区，开发园区。好多地方的这个市长市委书记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仿照南方发展城市单纯扩大城市规模，要政绩要面子工程。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思就没有在转变营商环境产业完全升级这上面，有的更遑论民生的问题了，他更做不到。你像比方说有一阵东三省所有这些资源枯竭城市都觉得我们得招商引资，我当时就很激烈的反对招商引资这事儿。我认为招商引资像我们这在外边这些人如果有能力给家乡招商引资，在某种程度就是对家乡的犯罪。有人说老梁你这有点说的邪乎了吧，我跟你讲讲我的道理。这个招商引资呢得当地有这种营商环境，我们叫说栽一些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可是如果你当地营商环境不行，招商引资就有三个后果。第一个，比方说我把我的朋友带回老家投资了，出现了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这个老家政府啊把我们这朋友给坑了。为啥呢？就是你的环境还不行，单纯的是哪个领导答应你了，我要给你啊这个减免土地税啊，这个给你工业产值补充啊，或者什么好多优惠政策。可是这个领导呢他一任上干五届，没两年坐火箭人升了，新上任领导后任不接上任的事儿，那不算我的政绩，整好了也跟我没关系，不管，你不朋友坑了吗？还有一种是阎王好见小鬼难逃，这地方一把手答应你一堆，你下去办事得工商啊、税务啊、环保啊各个局你走，哎，下边人脸难看事哪办？管卡勒， 你记住，越是穷的地方，他这权力越集中，这权力这棒子捂得越狠，越得从你身上榨出油来，这就是恶性循环吗？所以第一种是加强政府把我们朋友坑了，第二种我们朋友把加强政府坑了，怎么的？你把这朋友带过去了，招商引资，树立政绩，好，拿几百万呢，在这个圈的一片土地上建这个几栋楼，像那么回事似的。然后剩下呢，他把你承包土地拿到银行抵押，抵押出来这大钱，他回到北京、上海哪个地方做买卖去了，投入到自己那行业去了。他在你这就搞个政绩工程，所以东三省有一段时间特滑稽，当地的标语拉起来叫“招真商，真招商”，滑稽不滑稽？叫招真商，合着前面招的都假商。这第二种，第三种情况下，这个政府和我们的朋友双赢。啊，一个获得了政绩，一个确实在你这儿落户了啊，招商也成功了。可是到东北土地上能在那儿建厂的大多数都是产业的一些不入油的东西，在那儿放着往往是重污染地区。就像原来苏南模式排放量污染很大，苏南一看不能这么搞了，苏北那时候穷啊，来到我们苏北来随便排放，跟这道理差不多。结果你圈了地了，第一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如果一旦工厂建在这儿带来污染，土壤啊空气啊水都污染了，领导火箭似的有了政绩上升走了，挣了钱的人家全世界哪儿都转悠去了，那你留下这些乱七八糟事怎么办？当地老百姓失地农民呢受到污染了，这不得当地的父老乡亲承担吗？所以我说营商环境不到位，管理水平上不来，盲目的招商引资，最终结果是什么呀？你对家乡父老犯罪了。所以我就讲，如果说你从政府这层面不扎扎实实的搞营商环境的这种改善，不扎扎实实考虑民生问题，盲目的就说我为了政绩，那就不对呀。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说人为因素。第二种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就是呢一个城市资源匮乏城市的转型，它要依赖一二把手高瞻远瞩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呢，你首先就像我们说出来混最重要的什么，你得出来呀。决策最重要的什么，一而不决不行啊，你得下决定拍板啊。可是这几年很多的领导干部躺平式工作，为啥呢？这些人很聪明，会算这个账。你比方我们举例子啊，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可能每年这水一来容易溃坝，说咱得加固这大堤，别出现溃坝问题。那怎么加固？几种方案，最后他领导拍板呢，一样也不干。为啥？如果今天水真漫过来了，这大堤溃坝了，这大堤什么时候建的？上任领导建的，那责任是上任领导的，我这最多找我谈的话怎么的。可是你要做决策，最终这水还是溃堤，你要承担100%责任。你要说当你拍板决定的时候，现在这个监察部门这么严格，你本身这拍板决定这动作就已经进入了纪委部门 KPI 考核的那个题库里头，一旦你出点事儿，马上纪委找你，拿你当完成任务指标了。所以咱这么一看，你还敢吗？就比方说现在这个求谨慎紧酒令一下来，说饭局我可不敢去了，你是真怕饭局吗？很多领导干部不怕饭局，怕的是出局，万一出一点事儿，这辈子升迁不上去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这几年躺平干部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前面是乱决策，又搞这个主题建筑，又搞什么文化公园，搞这开发区，这几年又完全躺平，又不决策。你想这一番折腾，资源型枯竭型城市哪里还有什么出头之日啊？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么半天了，那你说怎么办？我其实我这心里有好多想法。为啥呢？我就是东北人呐。人呢，你有能耐你可以选择居住地，你国内国外好地方你随便去，但是你根本没能力选择出生地。我既然是东北那片土地出生的，我这血管里一辈子留着大碴子味的血液，家乡好是我永远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夙愿。你看我们这期标题叫天上有没有北大荒，你知道这句歌词从哪儿来吗？90年代初的时候，梁晓声原作有个电视剧叫年轮，韩磊唱的主题歌叫什么呢？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我的希望是呢，原来我小的时候看到东北那个遍地农田呢，工业蓬勃发展呢，我觉得我们过的是天上的日子。因为东北是最早在中国呀，实现城市化的，辽宁省是第一个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一比实现平衡的。那时候东北是好日子，大量的官里人跑到关外去， 现在为什么走那么多呀？那种啊，天上的日子没了，成了过去式了。但我说这天上的日子是相对嘛，它也不是绝对的，就起码跟南方城市比呢，没那么大差距。那么，既然在这片土地上，我希望它好，我就想起我从小到大的好多经历。这个歌后边有一段歌词非常好，叫别让我回头望，让我走一趟，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我们小时候那白桦林里头我们青春在流浪，白桦林是我们家乡的，我可绝对不希望现在东北的年轻人跑到异乡去流浪去，他们的青春在那儿，那可以说贡献了大量的力气，给自己挣了点微薄的收入，那你这力气没有为家乡服务啊，也没有真正在家乡享受到天伦之乐啊，这些个人间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绝对希望东北的老家呢能够蓬勃发展起来。那怎么发展呢？我说也不管用，但是只能是贡献一点微薄力量，提点建议。你看为什么这个盘锦这些地方包括宜春能部分的转型成功，它其实都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之上啊进行深耕细作升级。它这样呢，它原来的基础不丢。而且这种情况你注意，它发展的是什么？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多城市好高骛远，搞新能源高科技，几乎在东北无一例成功。为啥？你没有人口基础，没有消费阶层，也没有那么大的服务需求量，盲目转型是不行的。为什么我说还要坚持原来的产业升级和劳动密集型呢？你原来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必然留存下大量的失业工人，那这些工人你枯竭型城市转移你能不管吗？那你要解决这些就业怎么办？你只能接着再搞劳动密集型。你不要以为你搞高科技你飞起来了，那飞起来可能只是高科技人才和上层机构，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参与到产业升级的红利当中，你怎么办？所以必须还就原地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你最终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城市转型？你不还为的民生吗？老百姓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你转型再高有啥用啊？你是全宇宙产业最高级的，你老百姓穷的要饭，不也没用吗？所以我说盘锦那个沙特那837亿投资，最后要真能实现1000亿销售额的话，把盘锦救活了。那盘锦原来当地不大量的石化产业工人吗？你不一下就解决了这个产业转型问题吗？就是要不要好高骛远，坚守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我知道东北好多城市搞新能源的，还有些想竞争汽车行业的，哪个干成了？没有，包括互联网行业没有干成的。所以在原来产业基础上深耕细作，利用现有资源继续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一条道。还有第二条道呢，就是有个经济学家提的很好，他建议你东北还要搞这个叫内生外向型企业。什么叫内生外向型企业？就是你里边生产产品的，你最终目的是走出东北，直至出口。为啥？你产这个产品在东北就近恐怕是卖不出去的。当然除了粮食啊能内部消化，剩下其他产品你在东北无法实现。为啥？东北整个经济落后，人口大量流失，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啊，你这内需不足啊，你生产产品卖谁去？所以最终的方式呢，一定是南联北开，你这边生产完了建立一个完善的渠道拿到南方卖或者去出口。要大力开拓这么一条比较宽阔的销售渠道，否则的话你这个产业完了生产出产品来了你卖不出去，你对待东北也没有用啊。所以没有这种渠道你盲目的做产业升级那就有问题了。我说不是你不能接受高新技术，不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转型，而是你彻底转型之后是产供销的问题，你这销路有没有，能不能卖出去？产值实现不了，在原地堆积，那不就真变成了一个政绩工程了吗？所以我说这第二个这点也特别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长久以来我挺反对那种说法，说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呢 GDP 增长三驾马车，说投资这个内需就消费出口，这个说法其实挺扯。他说出了表面问题，没说深层次问题。投资我目的是产出，投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 GDP。 我们都有多少投资，像基础建设铁公鸡投资，最终你发现没起作用。像我们过去对40000亿啊，包括现在刺激经济政策，我说过刺激这不是好词吗？说这人精神不好他受刺激了，这不是什么好词。你这个本来说是经济总量不行，我靠投资刺激一下子，刺激完了之后不解决根本问题，你投资目的是为了产出吗？ 所以投资并不是让 GDP 增长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它只是刺激一下。再有的就我说出口，出口你说不能让外国人挣中国人钱，你一律追求顺差，那你出口目的是什么呀？出口最重要的目的是平衡你的产业结构，我缺什么进口，我这个多什么我出口，我进口比出口多都不要紧，它只要能让我的产业结构平衡就可以。你现在什么出口成了拉动 GDP 的，那你这样不又回到了17世纪18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了吗？就非得是出口的多进口的少吗？它不是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硬指标。还有就消费这事，消费是什么？消费是我们拉动经济的目的，现在消费成拉动经济手段了，到哪儿都是通过消费来刺激经济，你想这不本末倒置了吗？所以我说你东三省发展，这就是你要目的是呢，通过我这经济提升让消费上来，它是个目的，你不是说我这地方我跟进拉不进消费我就怎么怎么的，这方向都有问题。包括很多地方现在搞这个旅游行业，旅游行业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都到东北来旅游了，其实这个不解决资源枯竭型的根本问题。因为呢，旅游是什么行业？典型链条比较长，回款比较慢，但旅游有一个好处，先富民后富政府，这点从长久看是可以提倡的，但是远水救不了近渴。你要看哪个城市，我们要搞旅游行业，基本这城市搞重工业搞土地产业已经没戏了，什么招都没有了才想起旅游来。我得说到我的家乡哈尔滨，这几年冰雪旅游搞得非常火，用处大吗？有用处，全国都知道了，尔滨知道了，南方小土豆啊，东北锅包肉啊。可是你没想过他为什么大冬天很多人都往东北跑，还不是四个字，消费降级吗？我简单说，一家三口两口带孩子，你到三亚吃顿海鲜没2000块钱你下不来，可是到哈尔滨吃东北风味锅包肉地三鲜溜肉段尖椒干豆腐，200多块钱300块钱搞定了，还不是便宜吗？消费降级吗？你这一客单这个量你加在一块总量能有多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冰雪旅游改善环境能不能持久，今天这样明天会不会这样，是不是一阵风是大家感兴趣就过去了，这都是问题。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倒想到你要从大历史的角度说，东北这个矿业开采的早，到现在也是枯竭的早。那你想没想过，东三省在建国之前，乃至大清乾隆年间往后，东三省人口非常少，大量的官吏人闯关东到那边去的，填充了整个东北的劳动力空间、生产空间。那你过了百年之后呢？这些人又都回流，又走出东北。我们可不可以开阔一点心胸，把它认为是世间宇宙的正常一种循环呢？那个时候的东北，那都是水泡的地啊，这个有农田的地方。我小的时候站在老家的土地上，看着那黑土地，看着那个庄稼，我心里头高兴啊。现在东北就回到那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呢？我就是农业，农业大省，旅游大省，把它休养生息，当作共和国的粮食基地。有人说老梁，你这是这些年工业积累呗？不值钱了。哈尔滨的三大动力那么些设备都算到固定资产里，怎么转型啊？这些设备早就该淘汰了，根本跟不上现代时代。这种固定资产是没有价值的，就你原来留下的，无论是固定资产和技术，它没有用吧？那么东北回到粮食、旅游这个大省，就当作是一百年来整个东北在宇宙间完成了一次轮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要这时候中央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让留在老家这些父老乡亲能够过上温饱以上有尊严的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何必盲目的现在把大量的财政实力放在转型上，又要高科技又要什么的？有那条件你转，没那条件你转啥呀？国际上好多这样的城市，它不行就不行了，关闭就关闭了，把人口再转移不就完了吗？我们现代人人挪活树挪死，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胸襟呢？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大宇宙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地方的兴衰荣耀呢？便宜事不都是你的，老天爷不可能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政策永远都眷顾在你这片土地上，有赢有亏，有得有失啊。所以我就想回到我小的时候看到东北那个农业状况，我感觉非常高兴，赏心悦目。如果我的老家现在还是那个样子的话呢，我一点不觉得心里边难过。只要我们活在现代，生产方式是什么样， 模式是什么样，这个真的不重要。所以我想起伟人那两句诗嘛，叫做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